医病，赶鬼，看异象，做异梦。圣经中记载着许多神迹奇事，现今我们如何看待？请听良友圣经学院袁泽善牧师所教导的神迹奇事课程，让圣经的真理帮助你认识神迹，更能经历神迹。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让我们继续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来思想神迹奇事这门课题。那么今天呢，进入到第15课。过去两课呢，我们在谈论神迹医病的原则。第一次呢，我们在13课讲了两点，那么第二回呢，在14课我们又讲了第三点跟第四点的原则。今天我们第三回讲神迹医病的原则呢，我们进入到第五大点。首先呢，还是复习一下前面四点。第一点呢，是讲到神迹医病的原则。第一，是神医治疾病的圣经根据，也就是说我们谈到神的医治在圣经当中是非常明确的。第二点呢，第二个原则就是有病的可以求主来医治，当然我们也可以找医生来看病，但是当我们求主来医治的时候，这是有圣经根据的。在第三个神迹医病的原则是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这很重要哈。其实每一个原则都很重要，但是这里呢是特别要提到了，要顺服神。我们祷告了就要把主权交给神，不是祷告了照我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很清楚，要顺服神的旨意。再来第四个呢，就是基督徒生病呢，它是有特殊的意义。我们在上回提了总共有四种不同的意义，第五种呢是混合的啊。哪四种呢？就是基督徒患病有可能是出于神的管教，有可能是来自于魔鬼撒旦的攻击，再来第三个，有可能是要显出神的荣耀来，因为病得到医治就归荣耀给神。还有第四种呢，就是神借着疾病呢要操练我们。好，这四种呢可以成为第五种，就是混合在一起的，有其中一个两个混在一起的，或者呢是四种都混合了。那第六种的可能就是前面的都不对，好，这个有点像选择题，一个是以上皆是，最后也是以上皆非。那都不是呢还是有意识的，因为神拥有一切的主权。在我们经过检验，当我们经过查验之后呢，都不属于这些呢，我们还是确认一件事情，疾病临到我们身上一定有神的意思。即使这些都不知道，但是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我们知道受苦于我们有益啊，为要使我们学习神的律例，这是在诗篇当中呢这个作者曾经讲过的。那最后呢，袁泽善牧师也提醒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有的时候生病呢是生活上的一些调整，或者说我们在身体健康的保持上面呢不够警醒，所以容易生病。好比说伤风感冒，可能跟前面讲的这些都没有特别的关联的，只是因为晚上呢贪凉了，或者被子没盖好，再不然呢就是有坏的卫生习惯，很容易被其他的病菌感染到了。再来就是过度的劳累，没有好好的睡眠，这些都会造成我们身体上面的亏损，以至于生病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了，是不是？这是我们基本上面从医学上面、从保健的尝试当中就应该调整的。所以这不属于神迹医病的原则范围了，这是属于一般我们的对于医药方面的一个尝试了。好，这是讲到前面的四点、四个原则。接下来今天我们进入到第三回的来探讨，是讲到第五个原则了。第五个原则是什么呢？神迹医病的第五个原则是主的医治和医药的医治之中的关联。主可以医治我们，但是吃药 打针看病可不可以医治呢？这当中是怎么样来看待它的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课题了。我们说啊，基督徒生病的时候可以吃药吗？诶，有的人说可以，有的人说不行，因为呢吃药就没有信心，因为既然祷告了就不可以吃药。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这个说辞，因为呢往往有些人听了一半或者呢一知半解就真的这样去做了，问题就来了，让这个病情啊被拖延了，所以非常可惜啊，我们要非常小心这样子的一个论点。基督徒生病的时候可不可以吃药，可不可以去看医生？有的人感觉如果吃药看医生就好像缺乏了信心，那这样的探讨我们要更小心谨慎，因为呢这两者之间其实是不矛盾的，这两者之间呢是没有冲突的。之所以会有冲突啊，是因为我们人在解释上面呢各自选边站，把这两者之间把它两极化，所以呢你非得选其中一样，那这两个不能合在一起同时存在吗？好，我们就来解释。我们要透过圣经的话语来看啊，不是各说各话，因为在我们辩解的时候常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好，我们看看圣经上面怎么说的。第一段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九章十二节。马太福音九章十二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所以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很清楚的讲，生病的人需不需要医生啊？需要嘛，因为耶稣说这个康健的人不用，那有病的呢用得着，是用得着谁啊？用得着医生啊。所以医生有他用得着的地方，这表示我们的主呢他绝对不会反对看医生。从这句话很清楚可以看到，是不是？事实上呢，所谓的医生给人治病，也是神让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智慧，是神给人的一个恩赐恩典啊。医学发达是神恩典的彰显。透过早期的我们说中医呢，是透过药草，透过一些食品，使人能够保养，能够改善体质，能够对症下药。后来到了西医呢，透过一些提炼，或者甚至用化学的这样一种方式，能够制造一些特效药。这些都是神给人的智慧，不是说这些就是属肉体的属人的就不讨神喜欢。当年耶稣在世上的都说啊，有病的人需要医生啊。所以呢今天如果我们生病了说我不用看医生，这是圣经的教导吗？不会啊，绝对不违背圣经的教导。耶稣都亲口说了，有病的人用得着医生啊。所以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这两者之间不冲突啊。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你生病了要不要祷告？要啊。为什么？因为主掌管一切嘛，你有需用的，你身体当中产生的问题了，你为什么不祷告祈求神呢？要祷告的。那要不要看医生呢？要啊，因为耶稣说有病的人用得着医生的嘛。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自己在那里产生矛盾，制造矛盾，甚至呢制造对立。我只选其中一个，那你呢？你也得只选其中一个。你跟我合我们就一起，你跟我不合我们就对着干。这个常常造成啊，这个教会当中的分裂其实是不应该也不需要的。因为两者之间是同时可以存在的嘛。好，所以呢你看主的医治和医学医药的医治，这从马太福音九章十二节看到可以共同存在。因为呢我们生病了就祷告，可以看医生，这两者同时进行，不影响我们的信心，也不影响主的医治。但有人会说，那这样子会不会是因为医好了我们就归荣耀给医生？这是你的问题吗？医好了为什么不归荣耀给神呢？是医生是医好了，但是神给他智慧还是可以归荣耀给神的。好，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九章十二节所说的。第二处经文呢，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三节。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三节的经文呢，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提醒，或者说是保罗对提摩太身体的一个关怀。那么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 保罗怎么说的呢？我读这节经文，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好，这个经文要很好的解释哦，不然就问题来了啊！因为保罗劝提摩太喝酒，所以我们就随意的酗酒啊，到处啊在那边喝酒。不对，不对，这节经文不是这样用的啊！这节经文是因为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的这个胃口不清啊，就是肠胃不好，所以平常喝的那个水啊，当时这个卫生环境不好，消毒的也不够。用酒意思是啊，作为一种药用。用一些酒呢，可以医治他的肠胃，甚至呢，因为酒精的关系，可以把水中的一些病菌呢，可以杀菌。这也是当时普遍有效的方法。因此，保罗就将这个方法告诉给提摩太。保罗是使徒啊，有主赐给他医病的恩赐啊，而且他常常也可以为别人医病的。那为什么保罗不用医病的恩赐来医治提摩太的病呢？那为什么要提摩太用酒这样子一个疗效呢？我们就会发现呢，是同时存在的嘛，没有因为这个矛盾就否定保罗的医病恩赐啊，也没有因为保罗叫提摩太去喝点酒就显出保罗没有信心啊，不会的嘛，是不是？所以呢，神要我们明白，神有的时候可以借着医药医学来医治我们。那么当基督徒生病的时候，他应该方便的可行的去看医生，要找一个好的医生啊，不要找那种没有牌照的，或者是这个乡村里面庸医啊，这个对我们看病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找医生来看，但同时呢，也要用信心来仰望神，为这个医生祷告，求神把聪明智慧赏赐给这个医生，不要把我们当作实验品，当作白老鼠了。我们呢，就是被医生看了之后，立刻能够对症下药，这药到病除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保罗都做的嘛，保罗都建议提摩太用一些药物嘛。好，所以这是第二方面，我们从经文上面看到的。再来第三方面，这个经文呢是在以赛亚书38章21节。以赛亚书38章21节是谈到啊，当时南国犹大王西西家王生了病，快要死了，但是因为他恒切的在神面前祷告祈求，神就怜悯他过去如何向神尽忠，如何存着蒙神喜悦的态度来做王，因此呢，神就差遣了先知以赛亚向他宣告说，神要医治他了，这个西西家王可以痊愈了。神既然已经应允了他的祈求要医治他，同时呢，神也吩咐以赛亚说，要拿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西西家王生的疮上面，那么这个西西家王呢就必痊愈了。我们想啊，既然神已经医治这个西西家王了，为什么还要拿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他身上呢？事实上贴这个无花果饼呢，就是一种医药的方法来医治的。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神把这两样配合起来，既医治了他，也使用医药，可见呢，神的旨意呢，绝对是不会反对，也不阻止属他的人用医药的方法来治病的。因为神都已经可以医好他的，还要象征的透过无花果饼来贴在他的疮上面，做什么呢？显明神没有禁止一般的医药的行为。所以透过我们从圣经当中找到这三处经文呢，其实还有很多经文都可以告诉我们的啊。但就我们的课题来讲，我们选了这三处的经文可以给我们一个提醒，医药医学的医治跟神迹医病没有冲突的。神的医治是可以透过药物的，神的医治也可以不经过药物，甚至呢，在现今的西方医学的发达当中，有的时候还要透过手术啊，要开刀的。那有的呢，神说好就好了，不管是怎么样严重的癌症肿瘤，不开刀也可以好。那有的时候神也同意透过开刀，甚至做一些后续的治疗，让我们病得到痊愈，这两者不违背的，没有冲突的。不要因为我选择了其中一样，所以我就反对另外一种， 或者对方跟我的想法观点不一样，我就去批判他，甚至呢斥责对方。圣经当中跟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到这两者没有问题啊，问题出在于我们自己的心胸是不是够开广，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真的领受了神的医治，或者我们也接受医药上面医学的医治。好，这是我们讲到神迹医病的原则里面第五个原则。接下来呢，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进行下面的课题。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面对着医学上面的医治，还有就是神迹的医病这两种情形，是否会有矛盾的时候，我们透过刚才的课程的分享可以明白，两者之间其实没有冲突的。之所以我们会觉得有矛盾有冲突，是因为我们只选择其中一样，甚至我们坚持这两者之间不可以同时存在。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更宽广的心来看待这些。神可以医治我们，神也可以透过医学或医药来医治我们，都在神的手里面。我们也都需要祷告，不是说我去找到一个很有名气的医生，他就可以医好了，所以呢，我放心了，不祷告了，这也不对。那么只祷告不去看医生呢，也同样的是不对的。这在我们今天的课题最后呢，原则上云牧师还会做一些小结的，因为呢我们常常面临到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属灵那个不属灵，这个对那个错啊，造成很多的伤害，甚至呢有些人的生命啊就受到亏损了。好，这是我们刚才课题里面很清楚的讲到，主的医治和医学医药的医治呢是没有冲突的。再来我们看第六个有关于神迹医病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主的医治和神迹的关系。有的时候神听了他的儿女祷告而施行的神迹来医治疾病，那么有些疾病呢是人先去看了医生了，不是说不祷告，但他比较多一点去让医生来医治，但是到一个程度医生说绝望了，没有办法了，医不好了，不可能再医好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弟兄姐妹在一起，包括神的仆人使女们同心合意的恳切的用信心来祷告，向主祈求，结果呢神怜悯，神施行神迹把这个病治好了，这也是神医治了。那之前不看医生直接被神医治，跟之后看了医生，医生没有办法了被神医治，层次上面好像有所不同，但是呢，不要因为这个层次不同又彼此之间起了纷争，因为呢，这都是神的工作。就好像前面讲，你去看病，医生把你医好了，这也是神的工作。好，这样子的情况呢，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是比比皆是的，很多人都有不同的体验，甚至呢，当医生说没救的时候被医好了，更显出是神的医治嘛，因为人的尽头，神的起头了。所以这彼此之间不要在那里纷争了，在那里彼此的攻击或造成伤害，因为许多基督徒本身亲自亲眼看见或是自身的经验都说明了这三种状况都存在的。既然这些事实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神迹医病呢？最后原则上云牧师再提出有两点要注意的，哪两点？第一，就是神迹是一种证明，证明什么呢？证明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证明我们的信仰，我们所传的福音是出于神的，有神迹来证实我们所传的道。可见呢， 这一个我们所信的神他是可信的，是可靠的。但是呢，这一点要很注意了啊，特别要注意的，我们不可以过于看重这个神迹，或是甚至高举这个神迹。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啊，连魔鬼撒旦也是能够行神迹的。好，这个相关的经文我们看一下，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九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九节，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不法的人来了，他可以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啊。如果我们强调神迹，那魔鬼撒旦也是能够行一些神奇的事啊。所以呢，神迹不能替代了神啊。另外启示录13章13节14节是这样说的，我们来看启示录13章的13节到14节经文说，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你看啊，这些经文都让我们看见兽就是敌基督啊，就是魔鬼撒旦的权势，他是能够行神迹的。这行的神迹其实包含了医好死伤的这一个神迹在里面。所以啊，如果我们强调神迹奇事的这个重点，而忘记了荣耀神的话，那魔鬼撒旦他们也做一些神奇的事，那人心也跟着转向他们。所以呢，既然魔鬼撒旦也能够行神迹，我们就不能单单的看重神迹，我们不能用神迹来决定一切啊，反倒是我们必须把神迹和神的道、神的作为、神的旨意都联合起来看，这样子才能够完全的认识清楚，这样子才能够将神迹真正的发挥出来。否则的话，我们强调神迹，而魔鬼撒旦也有神迹，那糟糕了，我们说神迹很重要，所以他也有神迹，那就跟着他们去拜吗？不是的啊，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确实有神迹奇事发生，我们也不轻看它，但是不要过度的高举它啊。这两者之间也常常造成我们的纷争呢，就是有人否定啊，看清神迹奇事，就当然高举神是很重要，可是你不能去排斥否定神迹奇事嘛。那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整天讲神迹奇事，根本就忘记神迹奇事应该带出来是又真又活的神的这个救恩跟神的荣耀。所以呢，这一点我们先讲要清楚，要用正确的态度来看待神迹奇事，或者说神迹医病。好，第二点呢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正确的明白所谓的神医大会啊，在有些地区呢会强调说，这一次的聚会是神要医治我们的聚会啊，在海外呢更多的是讲到所谓的神医布道大会，很神奇的。那问题来了，我们如果错误的看待呢，就会高举人。很多所谓的神医大会的主持人呢，他们表现出一种态度，似乎是他们来代替神做决定的，他们要医治人，医治谁都是由他决定。这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以的。因为呢，医病是神的旨意啊，神有他自己的时候、时间、地点，我们不可以决定哪一个时间、地点、哪一个人可以得到医治，这都是神来做决定的。如果我们自以为是，是由我来做决定的，这个叫做越俎代庖啊，你超过了你应该有的本分啊，是神来做决定的。同时这样做的情况之下，也是明显违反了神的旨意，因为神要做什么是由神决定，我们自己来插手，那就已经不顺服神了。也许有些人说啊，有些神医大会有很好的果效啊，那我们怎么来解释这些事呢？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我们要看的不是只有病得到医治的果效，其实在末后的世代，敌基督也有神迹奇事，会迷惑很多的人，也是很有果效的，是不是？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看那个医病的果效。曾经有一个人讲啊，说哇，这个某某人怎么样，医好很多很多的人，但是呢， 我们再去观察那个所谓的医病者，他本身的言行，他本身的属灵的光景，如果不是亲近神，不是荣耀神的话，那我们当然呢要反对了。我们不是抵挡神的医治，我们要抵挡这一个人，因为呢他不是敬虔敬畏神的人，他不是荣耀神的人。我们之所以反对，不是反对神的医治，我们要反对的是反对这个人所带出来的负面的影响，甚至呢所带出来的败坏。所以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我们要搞清楚啊，很多时候我们跟着在那里做反对啊，做赞成啊，到底我们赞成什么，到底我们在反对什么。如果是不顺服神抵挡神，这个我们肯定不能接受的。但如果是荣耀神的呢，我们莫名其妙的也跟着说反对啊，那我们就变成抵挡神了、这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详细的研究考察分析，而且判定这些是不是讨神所喜欢的。我们的一切思想观念决定根据都是神的话，凡是神的话以外的一切，我们都没有必要来接纳。好，所以之所以要反对，你要反对清楚是反对这个人不讨神喜悦，或者呢是自高自傲。那之所以赞成，是赞成顺服神的旨意成就。好，所以这关键要弄清楚了。这是最后我们讲到主医治和神迹的关系，我们要看待这个神迹医病要有正确的观点。在今天的课题最后呢，原则上云牧师我做一个小结，就是说有病的时候啊，我们要祷告求主医治，这并不是迷信。如果你不去给医生看病，然后只在那里祷告，甚至说神一定要医好我，这就有可能是迷信了。为什么？因为你不愿意让神可以透过医生来医治我们，这也是一种拒绝了。但是有的时候呢，医生确实是诊治不了的，那我们更多的来依靠神。还有一种情况，在我们中国内地偏远的地方确实是这个样子啊。原则上云牧师也知道的，就是呢我们没有足够的经费来看病，或者甚至当地也没有很好的医疗设施。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没得看病了，就是没医生可以瞧病了，那怎么办呢？祷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不是说搞迷信不准去看病，而是没有这种条件来看医生，那就来祷告。如果是有条件而不去看，甚至让这病情恶化，我可以确认这不是神的旨意。神不要我们在有机会看病的当中伤害到我们自己。好，我们可以给这个医生来治病，同时我们也祷告求神给医生有智慧有能力找出这个病因，对症下药，让我们能够早日康复早日痊愈。事实上我们知道，医生能够治好我们的病，它的根源仍然是神对人的启示，是神对人的一个恩典。所以当我们再一次谈到神迹医病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看得合乎中道。盼望透过今天的课程呢，让我们能够对于神迹医病有更正确的看法。课程进行在这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提醒您，有什么分享，有什么交流，甚至有疑问，都可以来信跟我们对话的。我是袁哲善牧师，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星期星期为